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送神韵光盘，讲真相劝三退。我在这里讲的都是我在讲真相中的一些小故事。一，面对面送神韵光盘的小故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为什么能做得这么了不起，为什么能够在这场迫害中正念这么坚定，为什么能使邪恶在迫害大法弟子中使其自己垮掉，是因为这是大法造就的正法正觉的生命，是有着深厚根基，是带有使命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实际上，这在大法的正法弘誓没到来之前，已经使世间的形势变化了，而且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在人的这个现实空间中布下了大法的场，这个场已经在起着巨大的正面作用了。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随着全世界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深入，世人在觉醒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转变了，这是我发神韵光盘中的真实感受。从神韵光盘开始，我就喜欢看，自己要看很多遍，我觉得神韵光盘太美了，太高档了，到现在我还是经常看，我也都坚持是在面对面的给世人，不舍得到处发放，怕别人丢弃掉。总是在想，常人乱七八糟的广告能到处发，我这么好的东西怕什么？心里没有怕，因此我有时就站在路口发，总在想，这么好的东西给你，还不要钱，谁都会高兴接的。结果30盘20分钟就可以发完，而且基本都要了，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险。一般情况，如果是办事或购物，我就带5-6盘，如果专程去发，就带30盘出去发。说起来很神奇，每次出门前，脑海中总有师父的有关法显现，有时是一段转法轮中的法，有时是一段各地讲法，有时是红银中的诗，心中有诗有法，自然就会坦坦荡荡，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有缘人，也有过有惊无险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前面发，后面就有骑摩托追上来了，喂，你在发什么呢？我还以为遇到坏人了，稳住自己，大大方方问，你有影碟机吗？纯正传统文化节目，你看吗？他问，是法轮功的吗？我回答说，让你看节目，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法轮功挺好的。他说，反正不要钱我就看。装好光盘，高高兴兴骑车就走了。原来是有缘人。有一次我在小区路边发，听见有人急喊，给我一盘。我顺着声音找，发现他在小区的铁栏墙里面，恐怕我不给他。当我递给他后，他惊喜地拿着光盘仔细地看，爱不释手。有一次来到一家服装店，刚送给一位时尚女士发神韵光盘，店老板看见了， 走到我跟前，把我包里剩下五六张光盘全都拿走，说我帮你发。我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等我反应过来，正准备要回来，可是他已经顺手发给顾客，都发完了。我真为他的举动又惊又喜。一天，我从姐姐家吃完饭回家后，心想先不坐车，看看能不能碰到有缘人。刚走不远，就碰到了刚放学回家的一群初三学生。我迎面向他们走去，说：好辛苦啊，才放学，作业多不多呀？他们说不多。我说，不管作业多少，还是要调节一下自己才好。我送给你们传统的文化节目，你们看看好吗？他们一听高兴极了，把我围起来，我一人送一盘。有一个男同学左手拿了一盘藏在身后，又伸出右手把最后一盘又要走了。看着这九个孩子高兴离开的背影，我心里真是感谢师父把这么多的有缘人带到我这儿。有一次看见一位母亲带着一个身材很好的女孩，我就说，这么好的身材学跳舞多好啊，我送你一盘传统舞蹈看看好吗？她接过去说，去年有人送我一盘，别人说是法轮功的，我吓坏了，等我一看真好看。我说，法轮功教人向善很好啊。因为他进小区了，我就没有继续讲了。有一次在公园门口，五位女士刚刚晨练跳舞出来，我就把神韵光盘介绍给他们。我说，国际一流的演出，无论是内容还是演技还是服装还是幕布都是超好，你们可以借鉴。一位女士不想要，另一位女士说，我要。她这一说，其他人都要了，连刚才不要的人也要了。一位又说，再给我一盘，给我们的舞蹈老师一盘。坐公交车时，我经常给有缘人送神韵光盘。一次碰到一对外地来的夫妻，女的说她是随丈夫来开全国教育会议的，于是我向他们介绍了本地景点，谈得很高兴。他们下车前高兴地收下了神韵光盘。一次坐公交车，邻座的一位外地来的小女孩15岁，由父亲带着来我室看病。我安慰她说，你年纪小别着急，我送给你一盘神韵光盘，你回家多看，身体会好的，并送给她一个真相护身符还有真相资料。她激动万分，表示一定多看，还一定要把她随身带的小礼物送给我。下车前她突然拥抱我，在我脸上亲吻一下，这是一个生命真正被大法救度的感恩。一次在公交车上，邻座一位男士在那里看着乐谱，原来是教音乐的老师。我送给了他神韵光盘，并向他做了介绍。他说，这光盘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演出，能够得到高档的演出光盘他很高兴，很礼貌地站起来谢我。还有一次早晨，我在一个市中心体育场门口发神韵光盘，送给一位年纪大气质高雅的女士。她说，什么内容？我面带笑容地说，纯正的传统文化。她又说，你为什么发？我说，你不觉得现在人的道德太差吗？坏的都没有底线了，中华传统都是教人向善的，现在仁义礼智信都没人信了，也不知道了，多可惜呀，我觉得应该恢复了。她又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这倒不重要，关键这样的事儿总得有人要做吧。他拍拍我肩膀说，你真了不起，可以再给我一盘吗？我的朋友也喜欢看。我又送给他一盘，他告诉我说，他天天在这里锻炼，很希望我再来找他。还有一次，一个爷爷带着孙女儿，我礼貌地说，你好，送给你孙女儿传统文艺节目看看吧。他接过光盘说，你们还在活动？我一听话中有话，我干脆挑明说，看来你对法轮功有所了解呀。他没有回答我。我说，你的年纪比我大，经历的还要多，对某某党应该是了解的。我就给他讲真相，说邪党建政以来的各种运动都是在整人。我告诉他为什么某某党这样迫害法轮功，讲了大法的美好，红传全世界，讲了为什么这么迫害，还在坚持修炼法轮功，因为我的身心都健康了。他很认真地听，我劝他三退， 他说没加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我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有福报的。他点头默认，嘱咐我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有两次看见几个四五年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我走过去问，你们作业做完了吗？我送给你们中华传统文化看一看好吗？有西游记、孙悟空、仙女姐姐跳舞。还没等我说完，一个小女孩急忙说，我要，去年你给过我，可好看了。那样子很自豪。她这么一说，其他的小朋友都要。他们接过光盘，都在那神情专注地看光盘封面，表现出生命得救的喜悦。众生真的都在等大法的救度。有两天晚上做梦，都梦到狗，很清晰。醒来想，狗和我有什么关系呀？也没悟到什么。那两天出去走在街上，看到街上好多遛狗的，我才想起那个梦。我想，可能是师父点化我救他们。于是我以狗为话题，怎么喂养等等和主人搭话，这样也能把神韵光盘送给他们及他们周边的人。一次我路过一个早餐店门口，一个女士对她的狗说，快回家去，家里没人，怕强盗进去。我说，你是对狗说话吗？它能听懂吗？她说听得懂。我说这狗真好。我说某某党把人教坏了，中华传统仁义礼智信都被某某党破坏完了，真可惜呀。周围的人听我一说，都七嘴八舌地谈到社会的道德败坏乱象等等。一个男士也赞同我说的，并且主动讲起来了。我就说，我送给你们纯正传统文化的节目看看。他们都很自然地接着，这样六七盘瞬间就送完了。通过一只狗让一些人得救了。有时我送给年轻人，他们有的很高兴地要，有的还多要一盘给别人。有的年轻人也说，我不感兴趣，没时间看。有的说，不要钱，哪有好的东西。我就顺着他们的执着说，年轻人，你们工作压力大，想多挣钱可以理解，钱是要赚，但咱们中华传统文化多好啊，上下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丢了那就太可惜了。古时候的人道德多高尚啊，讲诚信，哪讲钱啊，是现在的人被某某党把人教坏了，互相不信任，道德没有底线。刘石还举例说明一下现在社会的乱象繁杂的事。听我这样一说，很多人马上就要了。有的说，那给我一盘，我拿到办公室去看。有的说，带回去给家里人看等等。有的说，没有病毒吧？我说，你100%的放心，这么纯正的东西还有病毒？对方笑了。有的人拿着神韵光盘后还向我道歉，你这么好的人，刚才误解你了。我说没关系，不怪你，是某某党把人搞得互相不信任的。走在街上哼歌的，背着乐器的，穿着跳舞服装的，有些身材好的，问路的，我都赞美他们两句，他们都美滋滋的接着神韵光盘。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就不写了，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这一切都是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铺垫好了，就是要弟子正念去做了。是给世人的机会，也是给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因正法的时间不多了。二，讲真相劝三退的几个小片段。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类形势也在变化，对大法的认识也像开了窍似的，开始渐渐地发生着，就像冰在溶解一样在变化。不久的将来，人们真的都会对法轮功与大法弟子刮目相看，事实真相也都会放在人们面前。那个时候，人们会看到大法弟子才是救度他们的唯一希望。所以大法弟子必须得做好，你们真的有这么大的历史责任，所以一定要做好。邪恶被销毁解体，所剩无几了。世人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世人明白真相后都在选择美好的未来。我在讲真相中体会到世人在变。 我把救人放在日常生活中，好像已经形成了机制，很自然而然了。那时九平共产党一发表，我就把身边的家人和同事朋友基本都劝退了，后来就随时随地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不管是老的、年轻的、坐车的、打的、购物办事，基点摆正，心态平稳，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一个善举，一句问候，一句赞美，一句同情，就是切入点。有时从传统文化讲起，有时从现实社会讲起，能劝的就劝退，不退的也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认清共产党的邪恶。如果没有资料，我就说推荐一本书给你，九平共产党，有的说是法轮功的，我说你不应该带观点看，它能说明问题就是好书。他们都认为我有很高的学问，知识非常渊博，人品又高尚，可以相信的人，很多人都要和我成为朋友，保持联系，为了安全我都没答应，婉言谢绝了。很多人都很遗憾地和我告别，其实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只有小学文化，是在大法中修炼开了智慧。我每天坚持静心学好法，发好正念，随着学法的深入，更加知道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善恶不分众神怒，只有法图救众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纯正救人的心态，向人们讲真相，劝三退，非常顺利。只要能和对方搭上两句话，我就基本能判断出他心里在想什么。我想这是在大法中修出的小功能吧，我就顺着他的执着讲。有时讲真相那么自然，我没有去想怎么说，自己就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那么再点，句句能打动人心，过后我都复述不出来，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经常到小食品店和小商店、药店去发神韵光盘和各种真相光盘资料等。明白真相的一个男老板看我到了，就举起双臂喊我支持法轮功，然后问我某某党怎么还不垮台，我说时候没到。另一家男老板握着我的手，朋友，你们法轮功是好人，某某党在迫害你们，我们都明白，感谢你送资料光盘给我看，我的同学在某大学当教授，他也喜欢看。还有一个老板，以前一家人被邪党整过，很怕邪党，不要资料，不要光盘，说没有影碟机，也不敢说什么。前几天我去了那里修东西，当我再谈到邪党时，他不回避了，还滔滔不绝地说，邪党是流氓加强盗。我在问他有影碟机时，他说有，愿意看神韵光盘和其他的真相光盘了。这里我还谈一个几年前的小故事。一次我在路边走，从一个门前扔出一个苹果核，正好打在我的头上。我本能的反应要去责怪他，还好又迅速反应过来，自己是大法弟子。我马上笑着说，看来和你缘分不浅，打得这么准。他看我笑着说，也大笑起来。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要遇到其他人一定对你不客气的。他说是的。我就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劝他三退了，他高兴地同意了，大法善解了恩怨。我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这给我提供了救人的机会。从到各楼盘看房开始，沿途发神韵光盘，在售楼部就劝工作人员三退，交房后要买家具，我们就到各个大型卖场看样品看价格，这有机会能救更多的世人。一次在一家家具店，有四个服务员，我很快的就和他们沟通了，谈了一下商品就转到主题上。我说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急忙问什么好消息。我说现在社会乱吧，你们工作压力大，工资又不高，都被某某党当官的贪污了。又告诉他们某某党邪恶，害人太多，坏事做绝，老天要灭他，别跟他倒霉，退党团队有好运气，还能保平安。顺便开个玩笑说还会变漂亮，找个好男朋友。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说也非常讨厌这个社会。劝他们三退时，告诉他们起个吉祥的名字。我说，比如你们谁都想光明，可以叫光明啊。他们谈笑风生的自己起名，说我叫光明，你叫正大。那个说叫开心，那个说我想快乐，我叫快乐。这时店长来了，问你们在干什么呢？他们说退团起名有好运。店长说，好啊，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想幸福，我叫张幸福。这种互动形式场面让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我们又去了另一家卖沙发的店，也是四个年轻的服务员。我还是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他们也都高兴地退了。其中一个小女孩说，我自己的名字就很好，我就用真名。又有四个使人得救了。再到另一家家具卖场时，两个服务员，年轻的很快退了，有个年纪稍大一点在看电脑，不想搭理我们，感觉不容易找切入点。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他，心想这要错过了上哪儿才碰到啊。我马上找到了切入点，我对丈夫说，你看他的电脑桌面图案好漂亮啊，你昨天搞了半天也不如人家的好看。我对服务员说，看来你是电脑高手了。他说他老公教他的。我说你们家还有个高手。听到我的表扬，他很高兴，站起来和我交谈了。我说我有个好东西送给你老公，他一定喜欢。他问什么，我说翻墙软件。他一看，哎呀，太好了，我老公就到处找这个东西，他的同学朋友都在找这东西，怎么这么巧呢？这回可好了。他激动地对我说，和你有缘分。他说国内的东西不好看，都是假的。我说你真不简单，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啊。他说他老公的同学朋友在他们家中经常在谈这些事儿。于是我就说，我们观点是一样的，算是知音吧，那我就再告诉你三退保平安的事儿。他很快同意退了，我又把神韵光盘送给他，向他做了介绍，还送给了他其他真相光盘。他高兴地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好运气。随后我们又去了其他门面，发了很多的神韵光盘和劝退的一些人，共计劝退有几十人和几十张神韵光盘，这一切都是师父巧妙安排好的。另外翻墙软件救那些年轻一族真好。通常我都是说，年轻人我送给你，你们年轻人一定喜欢的好东西。他们说什么东西，我说翻墙软件可以开阔视野，了解真实的世界。我说我儿子把我都教会了，我都喜欢看。我儿子在某大都市外企，他们那里同事不看国内网站，国内网站信息都被过滤过的，都是不真实的信息。听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很好奇的，非常高兴的收下。有一次我和同修到电脑市场买耗材，因在修路，很多人都被堵在电脑市场那里。同修说真烦人，浪费时间。我就借机笑着对着一个年轻人回答同修的话，那4万亿投下来就是利用这些项目搞老百姓的钱。那个年轻人会意地笑了，我就顺手送翻墙软件给他，他非常高兴。还有一次我在发翻墙软件给一个年轻人，这时从我背后来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年轻人，从那个年轻人手里迅速抢过去，一看就急切对我说，你卖给我一个吧。我说我送你一个，这是赠品，不要钱。他那样子好像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此事对我启发很大，后来我就大量的刻录翻墙软件，而且随时更新发给年轻人，他们都非常喜欢。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还有很多的有趣的小故事，使我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世人在觉醒，世人在急着等真相，大法弟子担负着救人的使命，重大而神圣。我体会到写稿的过程是认识法理的过程，是提高升华过程，能悟到另一层法理。当时悟到的和在写的过程不一样，原来是师父给弟子提高的机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nhradio.org， www.n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三尺讲台传真相》。师尊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只要我们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帮我们。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三尺讲台传真相，常常是有些话我不方便说，学生们已经脱口而出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尊就在我身边，借学生的嘴在帮助我。一，从孩子们嘴里脱口而出的真相。英语这一学科为我提供了很多给学生讲真相的素材，例如讲到圣诞节，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这篇课文我就给学生们介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而且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中国，宗教信仰人士受到迫害，宣扬无神论，使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下滑，人心变坏，当官的贪污腐败。讲到复活节时，纪念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传说3天以后复活，我告诉学生，迫害修炼人是大罪，古罗马残酷迫害基督徒，导致天降3次大瘟疫，灭了这个国家。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讲到此，马上就会有学生说，法轮大法。当我接入王立军迫害好人，坏事做尽，逃往美林馆，薄熙来活摘好人器官，就有学生脱口而出，共产党太腐败了，天灭中共。几乎我教过的学生都知道藏字石的故事，我把藏字石、优昙婆罗花等关键字写在黑板上，让他们自己回家在网上搜索，不一定人人都去搜索，但是只要有人搜索，全班都会知道答案，因为说不定在我的哪节课上，就有某个学生会冷不丁地说一句，老师，我查过藏字石了，马上就会有学生呼应，写的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亡。那么以后再有学生说有人劝他退队，他不明白时，我就会问，你不是已经知道藏字石的故事了吗？然后就会有学生说，三退保平安。二，你家的新唐人是怎么说的？当学习 Chinatown 时，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居住的地方，意思是中国城、唐人街。为什么叫唐人街呢？学生们不理解，我就给他们介绍我国唐朝时的繁荣和当时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样很自然地就引出了海外华人办的新唐人电视台。我经常给他们介绍新唐人电视的节目，他们很感兴趣，如中国晋文、天运、武春风等，对一些热门话题或大的事件，我们会共同关注、跟踪报道，以致每当发生一件大事，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老师，你们家的新唐人是怎么说的？他们一直想去我家看新唐人，遗憾的是他们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如果当时我知道安装爱博电视，在网上可以收看新唐人就好了。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利用教室的多媒体给我的学生播放新唐人电视节目，但是初三的课安排得很紧密，又有各种人心与执着障碍我，直到中考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后来我才悟到这是师尊的点悟，我把早已准备好的 U 盘插入电脑， 在大屏幕上播放我从新唐人网站下载的有神韵晚会在各个国家演出的采访报道的节目。学生们一扫刚才疲惫的状态，非常兴奋，指着屏幕上的唐字问老师，这就是新唐人电视的节目吗？我说是的，这个唐字是新唐人电视的标志。又有学生问老师，这就是你经常提起的神韵晚会吧？我说神韵晚会风靡全世界，看这些中文字幕，他们说的都是对神韵晚会的赞美之词。马上有学生提议老师，咱们别讲课了，看神韵吧。当时我确实准备了神韵光盘，但是多媒体有点故障，颜色不纯，而且我的心性还没有到位，因此没有实现。我邀请他们中考以后到我家去看。我教的另一个班是普班，没有几个想学习的，有时维持课上纪律都有些困难。但是有一次晚自习课上，当我给他们在多媒体上播放我从新唐人网站下载的《天韵舞春风》节目时，他们欣赏的是那么专注，整个教室呈现的是一片祥和宁静的气氛。主持同修那优美而祥和的声音缓缓流入每个学生的心田，滋润着孩子们那干涸而冷漠的心灵。我很激动，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看完后他们纷纷表示老师，咱们下次还看，下一次我就可以向他们推广爱博电视，让他们自己上网收看了。三，老师给我们讲讲法轮大法吧。我每接触一届学生，我就告诉他们我的教育教学理念，真诚、善良、宽容。常常有学生回应真善忍，有的学生已经从各个渠道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所以在我的课上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去年5月13日，在我的课堂上有个学生突然问我老师，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一愣，没反应过来，他补充外面贴着的。哦，我明白了。我说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马上有学生说世界法轮大法日。还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个男孩突然问我老师，你知道转法轮这本书吗？我回答这是一本宝书，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其中就有英语，这是我每天必学的一本书。马上有学生说老师，有机会也给我们看看这本书。有时他们会把得到的真相资料带入教室，在我的课上传看。有一次有个最前排的男孩竟然把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带进教室，悄悄地贴在了他的课桌侧面。当我发现的时候，我真是有点不敢相信。当我面带祥和地微笑着接下这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展示给全班时，他们议论纷纷，情绪有些激动，老师给我们讲讲法轮大法吧。有一次在教学楼走廊里的黑板上赫然出现法轮大法好的粉笔字，被擦掉后又出现了，领导很恐慌，把那块黑板撤走了。在我的课堂上大声朗读真相壁上的真相语句也是常有的事情。在课间我有时也用多媒体给他们播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大多数学生都很喜欢听。我给他们介绍破网软件，他们有的自己去上动态网，明白了真相，在关键时候他们可以配合我。四，岔班经历。我还教一个岔班，在这个班的学生几乎没有想学英语的，因此给这个班上课时我的心性考验时时存在。当我修炼状态好时，他们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黑板上，会把写有法轮功真棒的一张纸贴在墙壁上来迎接我上课。当我修炼状态不好时，他们会把一张涂抹的真相壁贴在黑板上。当我指责埋怨他们时，会有学生提醒老师真善人。有一个男孩我总挑他的毛病，有一次在我的课堂上他说老师，我把我们附近的两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举报了，他们总追着我让我退队。我听得气鼓鼓的，虽然表面上忍住了，但心里说真是不知好歹。等我冷静下来，慈悲地看着他，觉得他很可怜。当我发自内心为他着想，告诉他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给他讲一些大法真相时，他接受了。还有个男孩在我的课上一直表现不好， 而且经常顶撞我。我有一次没守住心性，把他轰出了教室，他居然跑到班主任那儿给家长打电话，扬言要举报我修炼法轮大法。他和家长刚用举报这一招制服了一位掐他脖子的男老师，他们尝到了举报老师的甜头。他也想用这一招对付我，结果被他父亲大骂一顿，骂他没有良心，不是人。他父亲知道我修炼大法，曾经给过我很高的评价。几天后，他父亲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向我赔礼道歉。每一次和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我都懊悔不已。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旧势力嘲笑我，看，又没守住心性。我无数次地站在师尊法相面前痛苦地忏悔，慈悲伟大的师尊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鼓励我，从没责怪过我，嫌弃过我。我感觉自己真是不争气。我反复背诵师尊的诗：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红音三少变。逐渐的，和学生发生争执的时候少了，心性逐渐得到提高。五，假钞事件。前几年我担任班主任，班主任最头疼的事就是收到百元假钞，因为收到的假钞损失是自己的，所以几乎所有的班主任收钱都让学生在钱上做记号。我从来没这样做过，我认为那是对学生和家长的不信任不尊重。但是有一次学校却查出了我班的收费中有一张假钞，会计让我马上掏钱补上。我说先调查一下，他们感到很可笑，认为不会有结果，认为我太傻。当我在班里说起此事，全班一片哗然，学生们情绪激动，这是谁做的缺德事，这不是坑害老师吗？不知道做人要真诚吗？当时我班的班训真诚善良宽容几个大字就挂在教室里。我说这也许是一场误会，让我们回家后都好好想一想，如果没人认领，我会在你们面前把它撕毁。我没有执着结果，一切随其自然吧。第二天有个女孩把那张假钞换走了，并向我解释她父亲收到一张假钱，她妈妈误拿给了她。我很感动，我说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家长，我看到了你们那颗金子般善良的心。我的同事们议论纷纷，都认为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假话遍地的社会，有人主动认领假钞，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感到不可思议。有位班主任说，你的真善忍的教育理念开花结果了。六，突破封锁的自由门。送走那批初三的学生，又迎来这批初一的新生。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邪党的教育体制中，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没有自由和乐趣，精神空虚，面对家长和老师的高压逼迫，他们普遍厌学，虚度时光，有的甚至从网络上或不健康的书籍中寻求精神刺激。面对着那些单纯而可爱的孩子们，我深知我不仅要教他们学习英语，更要清除他们头脑中的共产邪灵和无神论思想，让他们明白大法被残酷迫害的真相，从而得救。通过几个月的相处，他们大多数都非常喜欢我，愿意上我的课，都盼望我给他们讲故事。我讲的东西常常让他们耳目一新，感到外面的世界无限精彩，奥妙无穷。当我在教室里把 U 盘插入电脑，我 U 盘的东西就显现在大屏幕上了。他们对以突破封锁软件、爱博电视软件等命名的文件夹或文档都非常感兴趣。我把自由门的英语单词 free gate 写在黑板上，向他们介绍自由门和爱博电视这两个软件。他们非常期待突破封锁的精彩的世界，也很想看看我经常向他们提起的新唐人。我答应给他们提供这两个软件，但是我还有些人心在障碍着我。没想到我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孩神秘而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我突破封锁上了海外网站，也看见了新唐人。我问他谁给的突破软件，他说他下载的。这怎么可能呢？我在网上搜过几次都找不着。他说把自由门的门换成我们的门就可以了。我试了试，果然能找着，但是不能下载。 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尊在保护我，帮助我，让他下载了突破软件，他就可以传给别的学生，而不用我直接给他们了。他也可以经常浏览海外网站，那么他就可以在关键时刻配合我讲真相了。而且爱博电视软件给孩子们在电脑上收看新唐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我明显地感到障碍我证实法的人心和执着逐渐减少，法的威力与师尊对我的加持逐渐增强，但我深知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时常被名利情所羁绊，没有把讲清真相、救度学生放在首位，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愧对我的学生。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清除一切阻止我精进实修、救度世人的各种人心、执着和邪恶因素，叩谢师尊，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派出所到拘留所53小时正念回家。2013年10月25日上午，我到商店讲真相，被两个便衣警察绑架。开始我的心有点不稳，我马上发正念否定迫害，求师父救我。我的心慢慢的稳下来了。一，派出所内讲清真相，他们把我非法抓到派出所，关进一个小屋里，并把我的两只手两只脚用铁环扣到一个凳子上，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坐在我的对面，瞪着眼睛盯着我看，不说话，像是在运气。我直视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把我绑架到这里干什么？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真是荒唐可笑，你们都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绑架到这儿来，不是犯法吗？你们这里不是派出所吗？国家执法机关应该是抓坏人、管坏人、惩恶扬善的地方。请问我犯了哪条法律？警察问，你练法轮功吗？我说，我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做，咱们家家没人都不用锁门了，人心都向善了。走在路上，看到钱都不捡，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的，也没有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了。夏天到街上买甜瓜，也不用担心抹没抹药，吃了会不会拉肚子了。现在人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人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那社会该有多和谐、多美好，也不用活得这么累、这么苦了。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全都报。你不相信有神佛存在，神佛也是真实不虚的存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收音机的无线电波、手机接收的信号，你能看到它的存在吗？看不见的，你就不承认它的存在吗？我看见他们不嚣张了，静静地听我说。又来了几个警察，我继续说，你们相信六道轮回吗？人死并非真正的死掉了，只不过是他吃食物后天长大的肉体这层最大的细胞脱落掉了，真正的生命他的元神并没有死，还要继续轮回转生。咱们讲个真实的故事，我妈家邻居天宝的岳母是农村的，她到姑娘家串门，和我妈讲说，他们屯子有个晚上11点多钟开着柴油四轮车往家走，路上遇到7个人4男3女要搭车，问他们到哪里，他们说到万顺老王家，他一听正好顺路，那你们就给100元钱吧。几个人说行，每人掏了10几元钱。第二天早上，他兴奋地告诉妻子，昨天有好事了，晚上回家有7个人要搭车，正好顺路到老王家，挣了100块钱。说着就高兴地往出掏钱，掏出了一堆纸灰。他妻子说，你净撒谎。他说是真的，要不我领你到老王家看看去。到王家问，你家昨晚是来了7个人？啥时候来的？11点多钟吧。
王家说，没有啊，不过那时我可真没睡觉，我家老母猪下了七个猪崽儿，四公三母，你看看是不是转生成了猪。这样的故事还很多，我讲给他们听的目的是启发他们的善念，告诉他们做恶事以后的因果报应真实不虚，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迷住了双眼，助纣为虐，迫害好人。我说中共历次运动不都是在迫害好人吗？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革资本主义尾巴，说真话的被打成右派，教师被说成了臭老九，多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跳楼，运动连番不断，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中共血债累累，谁还给他当替罪羊啊？你们说是在执行上级任务，可是聪明的上级每次迫害好人，下达任务都是口头传达，从来不敢有正式文件，他不就是怕留下证据吗？现在谁还充当别人牵驴走，你去拔橛子的那个角色呢？历史多么惊人的相似，德国纳粹不可一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了犹太人，最后法律追查责任的时候，所有参与的警察都没有逃脱得了法律的制裁。有律师替警察辩护，说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可是所有参与的警察一律被枪毙了。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警察都是国家的公务员，中共一边利用你们迫害好人，充当中共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一边又堵死了你们的后路。你们不知道2006年1月1日公布的公务员法规定，警察执行明显错误的任务或命令时是要追查法律责任的。再说了，你们迫害好人是在执法犯法，即使中共现行的法律是以权代法，权大于法，暂时不追究你们，还有国际法呢，国际组织正在追查这件事呢，所有参与迫害好人的都要追查法律责任，人不治天还要治，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啊。古罗马帝国当时相当强大，不就是因为迫害正信，迫害基督教徒，遭到了4次大瘟疫，横尸遍野，使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毁灭了吗？听我讲真相的警察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会儿，其中有一个警察看我稍一停就催我，你再讲啊。讲了一阵后，有一个警察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狐假虎威的往那一放，要录笔录。警察说，你跟人家讲三退了吗？叫退党、退团、退队，天灭中共了吗？我说，宪法的第35条、第36条不是明文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吗？警察说，你到商店去干什么去了？我说，谁给你的权利？这是我的自由，你有权管吗？警察说，你练法轮功吗？我说，谁让你把我绑架到这里来？你知不知道迫害好人是在犯法？你叫什么名字？他支吾半天，就是不说，连名字都不敢说。警察说，那你上次怎么被拘留的？我说，你在执法犯法，上次绑架我的就有你一个吧，我一直要保留追查你法律责任的。我有点口渴，给我拿水喝。一个警察给我拿来一瓶可口可乐，我一边喝一边笑呵呵地讲。警察说，你那部手机是干什么的？那里的卡哪去了？真像手机上的小黑卡，已被我趁他们不注意时拿出。我说，哎呀，手机你都不知道是干啥用的，这还用我告诉你吗？你们一天不抓坏人，专门迫害好人，你们扪心自问地想一想，良心上能过得去吗？良心不受到谴责吗？警察说，我不跟你说了，你也不说正经的。他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一个笔录，自言自语地念叨，所有问题都没回答，他也没提让我签字这个事，慌慌张张地拿着电脑走了。在此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踏心这个物质观念稍微往我思想里打不好念头，我就立即抓住它销毁解体，一丝一念都不让旧势力钻空子，不断地被师父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说，立即放了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警察说，现在就放你回家走吧。到了外面让我上警车，我说， 我自己能走，不用你们送。他们把我推上警车，送到拘留所。二，拘留所内信师信法，发出强大正念。到了拘留所，那里的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讲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叫啥名都不知道，就把我弄到这里来，立即放了我。警察说，你啥文化水平？你签个字，我看你好像老师。这时我不回答，也不吱声。一个警察上来就给我一个大耳光，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是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我，呵护着我。我就觉得这个警察好可怜。我对他笑着说，大哥呀，你说你面对一个好人怎么能打呢？这时我看到这个生命瞬间就被善念感化。警察说，你要这么说何必呢？把你鞋带解下来。我无动于衷，他蹲到地上把我的鞋带解走了。另一个警察把我推到拘留室，我坐在两板床上就想，哎，师父啊，弟子没有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到了迫害，让师父操心了。亲情心、怕心，这些人的观念不断地往我的思维里反。我想，不是我怕，是黑手烂鬼在怕，面临的是最后的淘汰销毁。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不断地排斥这些人心观念，我想，有什么可怕的？我修大法这么多年了，我就把心一放到底，交给师父了。我不断地发正念，思维里除了正念就是背法，如果实在困了就稍息片刻，醒了就立即起来发正念，也不打手势。里面的贩毒卖淫女不断地问我，拘留你多少天呢？我说，随时可以走，这不是我待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即星期日，进来三个警察，叫我把号服穿上。我把眼睛一闭，心态祥和地发着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警察的黑手烂鬼。我说，那不是犯人穿的吗？我也没犯法。一个警察对我吼起来，那算咋个事儿？是家属陪护啊。我就不信那个事，蹭一下跳到床上。我也没有怕，也没动心，稳若泰山，闭着眼。跳到床上的警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也饿不起来，没有台阶下，拿起号服给我穿上一个肩就跳下床，连头都没回，灰溜溜的走了。我一晃肩，号服就掉下去了。第三天早上是周一，来了一个女警察，一进屋就对我吼，她咋个事儿？咋不穿号服？看我一会儿咋治你。我心里说，我有师父管，谁也动不了我。一会儿又来一个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要给我照相。我说，我不是犯人，不照。那个警察生气地说，不照，看你能不能走了。我心里说，谁说了也不算，就我师父说了算。警察灰溜溜地走了。这时我丈夫和我公公来看我，给我买了洗漱用品。我说我不用，叫丈夫快拿走。我丈夫和公公轻信邪恶的谎言，说了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我叫他们闭嘴，赶紧走。随后我就走。这不是好人待的地方，他们把我绑架，这是执法犯法，你们还助纣为虐。我回到室里以后，没到一个小时，拘留所开饭了。因我从被非法拘禁后一直没吃东西，不间断地发正念，邪恶这个怕呀。警察不断地指使包家劝我吃饭，拿饺子，拿麻花的，还让我喝矿泉水。大法的真修弟子谁能动得了？我发正念，正告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乱法乱神，你们听好了，不管我有多少人心及后天形成的观念和物质，那并非是我。我会在大法中归正，即使我在随师父层层下走中，曾经在你们旧势力的威逼利诱下违心地签过什么约定，现在也统统销毁解体，我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都不承认，都不要。然后念正法口诀，我想我该回家了。这时就觉得嘴里咸咸的，有点要吐的感觉。室里的包家和其他犯人一看，都问我怎么了怎么了，要去找人。我说不用， 不一会儿，他们找来了三四个警察，我吐了两口鲜血，警察吓坏了，找来医生，又量血压又听心跳的，他们怕担责任，赶快给我家人打电话，我丈夫把我接回了家，是师父救了我，给伟大的师尊叩头，同时感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清源的文章，揭露共产邪教的真相短信。共产邪教横行中国已有60多年，目前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被邪恶掩盖着而不知真相。如何让人真正摆脱共产邪教，是讲真相救人的当务之急。发真相短信揭示了共产邪教的许多荒唐表现和种种危害，以不容置疑的事实唤醒世人。下面是真相短信的部分内容，旨在交流，望同修指正。革命被说成是光荣的，请想一想，穷人因没有钱去杀资本家、杀地主，工人因没有权去杀领导，这不是杀人犯吗？这样的革命不是犯罪吗？教人杀人抢劫是邪教害人的经典之举。反党被说成坏人，请想一想，党在干坏事，怎么不让群众监督和反对呢？老干坏事，怎么还说自己伪光正呢？在文明社会，有执政党就有反对党，没人反对才不正常，不让人反对是邪教头目的一贯作风。共产主义被说成先进的思想，但为什么被世界抛弃呢？实践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邪教，它通过政治运动迫害公民，中国已有8000万民族同胞被害死，它以所谓的公有制为借口掠夺人民财产，使经济官僚化，以按需分配为借口让官员私欲膨胀，无官不贪。邪教的根本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无神论被作为科学态度，请想一想，宇宙空间那么大，人类未知领域那么多，人看不见的并不是不存在，神佛就是高层空间的生命。无神论是精神鸦片，它毁掉了人的佛性，放纵人的魔性，让人得不到神佛的佑护，人就会产生信仰危机，觉得世事无常，人生苦短，容易误入歧途，而信奉金钱、暴力，沉迷酒色，甚至道德堕落，最终危害自身安全。无神论是邪教毁人的基础理论。宗教被说成是迷信，但释迦牟尼、耶稣、老子等觉者都是历史人物，宗教就是先知先觉们对人类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教人如何做好人，而科学则是某一领域的知识。民主自由被说成会让中国动乱，如果人民都有正确信仰，人人都学佛讲道德，社会肯定会稳定，没有正信时社会才不安定。入党被说成是上进行为，但共产党不是一般文明党派，历史上没有做过好事，是欠人类累累血债的犯罪组织。当然不是说每个党员都犯过罪，许多党员曾是优秀分子，大多是被蒙骗入党的。入党时让人发毒誓为他献身，谁愿意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换取短暂的名利？眼前看看朝鲜六亲不认的杀戮，看看王、伯、周犯罪集团的谋杀，看看他们的国家恐怖主义，看看他们的活摘人体器官行径，邪恶如此，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大限惩恶，一切必报。在天灭中共之际，如果你是党员，曾宣誓为他献身，你不就被一同天惩了吗？不就成为可怜的殉葬品了吗？想想一生对幸福的追求，看看地狱之疾苦，性命攸关面前，你还不醒悟吗？ 为了你和家人的平安幸福，请赶快远离邪教。诱人入党，拉人陪葬，是邪教害人的天大阴谋。工作人员被说是吃共产党的饭，请想一想，共产党不创造任何财富，人民群众才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对公民来说，国家主权才是最高的，党派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爱国不等于爱党，亡党不会亡国。共产党是官场危机的制造者，包括体制内的人都深受其害。许多国家领导人被整死，许多高官被迫站队犯罪而被判刑。就是一般工作人员，你也容易误入歧途而做坏事。争强斗胜，争权夺利，被认为是强者，但你有所不知，善恶报应是宇宙铁律。最高的位置，最硬的后台，再多的金钱，在天理面前什么也不是。人做坏事会失去等量的德为代价，在严重损德缺德后，人就会折福折寿，或身败名裂，或疾病缠身。如坏事错觉而坠入地狱，那就是人生终极失败。积德做好事才是人生正道。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